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稍稍的按住一下啊，稍稍的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所以我们说，皈依的心尤其重要。皈依的心就是决定了我们是出世入世，或者是说在入世当中，你当然也有某一种的皈依的心，但是本身三宝就是佛法呢，就是一个解脱道。所以说最究竟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知道最终的就是成佛，就是最为重要。那相对的世界当中，就是说增上善的这个修行，就是说发愿发心不通的话，那如果是不是说不求解脱就没办法修行呢？这个也不是，也可以先就是比较远距离的结缘式的那种的，就意思说不是佛法的核心，但是你可以以佛法为主导自己的身心的某一种方式。愿力上面还没有说就是有解脱的那种的心，但是不断的就是接近佛法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开始是已经一种人天世俗的愿望而步入了佛门，这种比较多的。有时候是经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时候看到世事的沧桑，就是杂烦恼这种众多的红尘，这样以后呢，以前过去有些人厌打仗，或者是遇到一些特别的奇遇，或者是车祸种种，然后开始，甚至有些可能开始是那种就是贫穷，然后步入了这种修行的道，慢慢的，他们的发心虽然一开始不是就是就圆满的一个菩提心。利他的心，但是经过一定的结缘以后，慢慢的心越来越了解，说这个就是浅浅的一种功德积累的这种后面的就是厚厚的果。所以但是大家已经在所有的内容上面都比较熟悉的情况下呢，就是心应该尽量专注在解脱道上面。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们说的一个是相信物，一个是相信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想法。那我们皈依佛门的话，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更彻底的了解到心和物，而从而了解到法的功德。这样然后就是成佛度众生，为了度众生成佛，这个发心就稍稍的安住一下。 然后呢，上一次的内容，接着这一部分的内容继续。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生死，所以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每次修行，可能很多人在修无常啊，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人的心本身是有这种的麻木的状态，有时候说啊，再好看的风景，你如果在那边的话，就慢慢会被就是觉得就无所谓，没有那么新鲜的感受。再好吃的东西，你多吃几口，可能就那个好吃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类似的说，有时候我们讲到佛的功德啊、法的殊胜，这样子说讲多了以后，可能有的人心里面就有点麻木了，或者是说，对众生的爱心这样的时候，也有可能有一些麻木的。但是就是一段一段的时间，回过头来想的时候，会步步的深入。层层的深入，越来越了解里面的这种意义所在。所以说就是曾经学修过的一些内容，回过头来再看，这样的时候会深，就是不同于前面的了解的或者是体会，这样的一些体会。这是为什么有些修行好的上师们，他们或许在身上一直带着就是有些人被认为是最基础的那些法门，就非常的重要。有些就是老上师他们不离手的一本书，就是像《千行》或者是《修行八颂》或者是类似，他们也有其他的，但是像这些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然后我们说，身为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周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或者是有些人有这种家庭的子女啊，父母现在还在世，这样子的话，随着时光的这种流逝，就是人渐老，然后生老病死，就是一个接二连三的一件事情，在几年几十年当中肯定会发生。所以不仅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在这些人，我们说生死之外，其他都是闲事嘛，其他的事情都是那种小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生死很重要，就是很多人都因为求生呢、怕死以后做很多很多的努力，为了保证安全会做很多努力，预防病痛也会做努力，预防衰老也会做很多努力，一样的。那我们应该就是对于死亡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就是完整性应该有所了解。然后有些人不懂得怎么活的话，那可能很多人会批评说 你就是缺乏生活的那种智慧。那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死亡的话，他也可能会就是生的另一面，或者是你好好的生活，然后之后呢就是没有答案。那如果生活和死亡这两个都比较了解了，都已经有一个就是说有所准备，就像农民春种秋收，然后进一步就是怎么讲呢，随着时序的这种的推进呢，他们会做这样的一些准备嘛。如果一个新人去上路折返这样的时候，他也会计划这个路途当中他需要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需要什么样的口粮或者是食物有些可能就是需要路上的盘缠，这样的类似的，就是我们应该想到说就是在这个此生来世当中，我们心态上面做了多少的准备，然后对于一些习性已经就是张扬了什么样的习性，可能会遭遇什么样的一些顺逆的境，或者是甚至有险境。那如果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握？所以有些人说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活，你管他怎么死，这样一样，需要知道活就够了。我其实是说我们活的时候的状态会延续到死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是一脉相承的，并不会说 虽然这个情景不一样啊，你活的时候可能几年前、几十年前和现在的你也有很大的变化，从变化的角度来讲，所以类似的就是说，生死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很多深层次的这些习性呢，业啊，这些是连贯的，它是随着这种的，怎么讲呢？个人的积累。这个夜市啊，夜袭，所以说有这，所以我们说应该好好的懂得在活着的时候，好好的去改善，业，这就是积累福德、行善业、修行智慧。那这样子呢，就是离世的时候，也不是说突然要面对一大堆的完全，跟生不一样的一些事情，而只是说跟生的时候的一些修行和品行呢。就是有连贯性，所以，但是如果你生的时候一点都不在乎，说是死的时候我就让一个人帮一下我，就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其实很难的。有些人会这样想嘛，就是说我自己不用学习，但是我考试的时候去做个弊啊，或者是就是雇个人呐、啊，就是这些实践当中偶尔也有成功的一些例子，一样，这个需要特殊的因缘，所以，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正道。就是一个有很多这样以后失败的例子很多嘛，所以就像现实生活当中投机取巧以后失败而承受后果的人很多，所以就类似的，我们应该去做一合理的就是打算。那上一次我们说到做功德呀，就是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心和行为上面的一些正面，然后保持祈愿的心。然后如何帮助临终者的这个内容，上面主要是，所以临终的一些大家在破瓦法的相关的修行，有些可能曾经也有受到一些中阴的教法，所以这些里面的也比较多，这样呢就是大家随喜，大家去相关的一些内容应该记在心里面，常常学修。这个很重要，比如破瓦法，你知道了怎么修就好了。然后，如果不去运用的话，慢慢就是，生疏了。然后到时候，如果是一些突然的时间的话，可能你就来不及去运用，或者是会运用，但是不够纯熟。所以这些上面呢有差别，就像军队的训练一样，如果你平时有训练的时候呢，那个就是。应对场面的时候，你是完全有自信、有把握，或者说你就是有自己的这种训练，所以这时候呢，就变得能够就是尽力而为，这个上面会有一种能力上的不同。如果没有受训练的话，可能就犯很多的这种过失，从而失去很多这种转化自己的心的机会。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我们是根据那个东渡法王，也就是这个东渡仁波切，我们家乡的有名字，最后在讲他的藏密临终宝典的这个内容上面呢，就是做一些讲解，然后。你们以后请这本书，这样的话就是反复的可以看，然后也可以听录音，因为录音的上面我讲的可能就是根据这个顺序和这样讲，但是可能也穿插了一些就是额外的内容。然后就是在这里呢，我们说。给任何之前不是说，就是说，如果有些人是不信佛教的，甚至是对宗教很反感，或者是对佛教这些有排斥的，但是因为他们的家人、其他子女或者是其他人信，有些是太太、丈夫有不同的信仰这样子，所以就是他们想要你去帮助的话，应该根据就是被帮助的对象，他们的某一种的。接受的一些仪式，尤其是境界上面就那就没有关系的，但是仪式上面呢，不要 就是引起病者、临终者、亡者的那种不愉快的那种行为，尽量不要做那些。然后，或许他们很不喜欢，的一些，但是一般，或许你，比如说，他们不喜欢看那种穿着很奇装异服的，或者他们认为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你可以不穿，就穿一个很普通的那种的衣服啊。就不需要穿这个特定的那种的服饰，所以就是让他们感觉到能够有亲切感，然后那些念的话声音很大，这样你可以默念了，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人不喜欢爱和和平，比较就是我们所说的清净啊，然后这种安乐。从这个角度，就像我们人世间当中有共同的很多的，说有些人说音乐是共同的，这当然每个音乐的这种就是样式上面可能不一定都一样的喜欢，但是说像微笑，比如说用某些的善良的投射阳光手势，可能很多都是世界性的，就都能够接受。比如说拇指呀，这种的很多人觉得都是好的事情嘛，就伸拇指如果倒下来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在一些文化里面，所以意思是说他们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来帮助他们，尤其是一种形象上的帮助，为就是配合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就是一种共通的，就是或许有些人并没有排斥，他也不建议就是也有某一些善，就是接近的那种的意愿，这样子就是说比较外围的这种的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你应该怎么去修呢？就是说一个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宗教里面都，他们如果接触过基督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话，有一些是有一些比较相似的，比如说，以光啊，看到很多美妙的光在虚空当中啊，然后就是得到启示啊，得到一些帮助，听到某一种的神圣的那种的声音啊，然后得到了一种的安慰，所以。这些来讲的话，佛法里面有观想这种本尊呢，像这种的修行嘛，在其他的一些文化里面也有，就是把它作为一团光的那种的修行。所以说，在虚空当中呢，自己观想，就是说，这种就是出现那种的祥光啊、瑞光啊、殊胜的那种的光，这些光呢，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切安乐的这种来源啊，它光呢，就是就像我们人都喜欢把早上太阳出生的时候呀，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没有人说我讨厌那种出生的那种太阳嘛，一样，好像代表了一种的温暖呐、希望，一种喜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带着那种的心说。对于一切光的那种黑暗和光亮代表一种的喜悦，一种的安乐，我们说荣光啊，什么什么脸上发光啊，或者是整个人好像也就是身材就是光，就是有这种的意思。如果说黑暗的时候常常形容一种痛苦啊，不好的那种，类似的就是观想一些光，如果一个是屋子是黑的话，你觉得是鬼屋呀，或者是有点害怕吗？如果那些楼里面都是灯的话，你感觉就是万家灯火很温暖，所以这个就是那不要说就是一般的生命，很多生命都喜欢这种就是光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并就是说进一步了解说这个光是代表这种真理啊、真谛啊，这样去代表智慧、慈悲的光。来的就加持，加持什么呢？就像阳光出生的时候，就是遣出黑暗， 一样，所以你要看到的这些光，以观想的方式，来，就是光照，光代表那种的驱散痛苦和黑暗、迷茫，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又说，因为我们看到的墙，眼睛和耳朵是为主的一种的生活嘛，所以如果你眼睛不看，耳朵听不到的话，这个世界好像就是关闭了一样的，基本上。你即便是用手能够摸得到、闻得到一些味道，但是有点像那种，怎么讲呢？不再是一个高级的生命当中所有的能力，变成了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比较不幸的一些生命的一些状态，就是靠闻的方式来，就是在一些地方钻来钻去这样。所以说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心生妙音了。我们，怎么讲？很多的这种娱乐，很多都是声音和看的这种娱乐嘛。当然也有吃的这种的娱乐，但是很多是哪怕是吃的或者是这些，都会强调看的时候的好看。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就说念咒语也好，这样的时候，这些声音呢，就是变成。一种妙音是产生欢喜的心，如果有一些人小孩子有恐惧的时候，妈妈唱这种睡眠的歌，他会比较很温暖舒适的，很有安全感，所以哪怕是听到声音，他们就感觉那些是小动物也是一样的，一听到妈妈的召唤声回应的声音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是那种恐惧啊就没有就是。所以说除了身体的接触以外，就是一般都是看见和听见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牵出一种的迷茫啊恐惧啊。声音里面呢，当然我们说有一些声音可以是恐惧的，看见的这些当中，但是在这个里面听到的都是柔和的妙音啊，都是那种爱和慈悲的声音，这样的一个听到的一些声音，看到的你这样去观想，然后这个就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把一切恐惧，这些遣除一切黑暗和不安的这种的一切的心态，然后根本上面就是我们帮助有一个慈悲的心，帮助众生，令他们离苦，离苦得乐，获得安乐，这个愿力很重要。如果我们在给别人、其他人念经，不论是活着的人，或者是临终或离世的人来讲，如果你的愿力和悲心呢，这些都不够的话，那这些观想可能没有那么有力量。如果我们一个人看一个表情的话，我们都能看出来这个人是用心没有用心，甚至都从外表上面可以看出来，眼神上面、表情上面啊，或者是一些细微的动作上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以前有在批评有个法师说，藏地的现在有一些法师就是年轻的小和尚，说请去念经的时候，甚至修帕瓦的时候，他好像是在还在看手机，然后他说是不是你把这个意识呢就弄到手机里面来了，然后你就准备从手机里面给他渡过去，然后就是说。过去和现在的时候的修行人，是当然现在散乱的这个机会比较多嘛。过去人心散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散，但是因为现在雾气这种比较多，所以有可能比较容易散。过去的时候呢，人比较有多一点的安稳的时间，所以他们做准备这些修行的时候都比较踏实。比如说有一个家里人请你去念经的话。他们不会说第二天早上就急匆匆的跑过去，因为那时候交通也有关系，所以也会说提前一天，就说明天要念经的话，今天就可能中午下午就到了，然后安静下来以后，就是大家就是商量啊，要做的一些事情呢，怎么安排啊，这些事情，然后修法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带着慈悲心，带着这种修行的定禅定。的功夫，对三宝种种信心具足，所以整个过程也是庄严肃穆，或者是清净 妙境种种的安乐，就是给周边的人都带来一种的就祥和和喜悦的状态。然后结束以后，他也不会说拍拍屁股然后马上就走了，就跑掉了，就他还是会在那边，就是今天结束了，但是第二天有一个就是一个整理回顾和相互就是有些给家长啊那些照顾的人啊这些做一些加持呀、安慰啊，做一些开示呀，然后在这个下午或者什么时候再慢慢离开。但是现在因为就交通也方便也不一样，就所以说到的时候也很突然，离去的时候也很突然，大家然后中间也是就是一会儿电话来了冲出去打电话呀，或者是有些人打电话来了别人都在念经但是他就还是在外面逛，外面在打电话，有些人都怀疑说你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幸呢，是不是有人在指控你什么遭遇了官司一样，你怎么一直在打电话，然后这样的话那样的话对亡者不尊敬或者病者这些没有尊敬的心。如果现在需要有电话，你可以放在静音上面呢。需要在特定的时候回答。如果释放火急的话呢，你可以简单的方式来回应。就是特别的例子以外，就是大多数其实不是那么要紧的事情的话，不要在中间呢断这些修行的这个仪轨。所以有一个开玩笑说，观修的时候，就是自己观修为金刚萨多嘛。金刚萨多正念在这边的时候，电话响了，电话响了以后就跑出去接电话了，就有个法师就没有怎么样回来。然后其他人就说，刚才那谁给他打电话呢？他们说，既然自己已经是观金刚萨多的话，那或许是阿弥陀佛或者其他人打的电话吧，应该很重要的。所以大概我就是开玩笑说这个，因为有一些可能行为上面看起来比较粗糙啊，但是实际上境界很高的人这种也有的。甚至有些人就是临终超度怎么样讲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做念什么，甚至就是喝了一碗茶，或者是以前一些瑜伽师抽一口烟，怎么怎么走了以后，真正的能渡的人是这些人，这样的情况也有的。所以我们就对个体真正要说他们就是怎么样的，这个很难说。但是如果我们看自己嘛，自己如果不是那种能够就是看其他的心识如看掌纹一样，然后能够超度他们这样子，有具备这样能力的话，应该。就是应该以虔诚的心，应该专注的方式来修行，而不要去是给别人造成一种误会和自己是就是功德上面的某一些不圆满啊，就是修行上面的一些就是不小心呢、就是这样的话带来的给别人的困扰也比较多。也许有人希望你比较。就是真就是帮助某某人去念经，这样的话看你就是嬉笑怎么怎么样一起玩怎么样的话，或许也许别人不理解或者起烦恼这些也会有。所以说就是愿是发愿，愿真真正正的有一个愿所有一切众生，包括特定的对特定的对境来念诵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获得安乐，迁除一切障碍。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说先是观想这种圣尊，或者是观想自前上方虚空中以光的方式，因为这样子呢，有些可能没有特定的信仰的人，他们对佛教的各种本尊很陌生的话，这样子可以做光的观想来迁出。然后另外就是说，佛弟子能够接受，而且很熟悉，他们也很愿意接受祈祷，然后很愿意这种的方式来帮助，就是他们这样子的话，这时候那当然我们从就是修行的人来说，自己内心当中有一颗虔诚的心。对上师三宝， 有虔诚的心，对如母有亲，有达备的心，这些极其重要。然后，念诵的时候，你可以因为根据对方的一些需要或这些来，就是根据声音的这些，有些是需要比较清楚的声音来念诵，有些可能不需要那么大的声音去念诵。活着的时候，有些本来就耳背啊怎么样的话呢，你就是让他们能够听得到的那种的方式来念诵。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也没有一般正常的方式念诵就可以。有些就是节奏啊、念诵啊这些祈祷文，他们自己都熟记于心。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按照这个节奏，这样念的。然后在内地的话，比如说净宗的话，念阿弥陀佛，然后在藏地念那个欧玛们的话是这个比较多，欧玛尼白明红六字大明咒。这些就是根据各自己和临终者共同比较熟悉的，有临终者本身是一直修特定的本尊，那这样子的话，以这个本尊的方式来念诵，就是这个本尊的咒语。然后基本上没有人说我不修阿弥陀佛，我不修观世音，没有，基本上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在藏地啊，或者是大乘佛教的社会里面。但是有些人说我是专修，就是某一个法门，但是同时也会就是怎么讲呢？没有任何对其他的本尊有任何的排除，这种比较多吧。然后如果是他们在他们面前呢，就是念诵咒语啊，这样的话，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咒语本来具有很多殊胜的意义和加持，所以他们一般的人心里面会有无比的这种欢喜。有些人自己已经念了一遍了很多遍的这种几百万遍这样咒语，那一念到这些的时候，心就自然能够就是调顺调柔。所以一个是说，这个是在一些相关的中印的教法里面有的一些内容，说我们阿门的话是这个是先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心咒，然后说这个是王者的名字，说让他是用，你可以念诵经文的方式来跟他说，也可以就是用一般普通人的心念或者是语言来说，就说你应该就是把心放松啊，因为我们当中的说善男子善女人一样，就是有缘听闻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希望你们就是某个特定的王者就是叫他的名字，然后来说放松，使你的就是说心情放松。然后一个是说确认一个人已经去世了以后啊，应该跟，也许有些时候是怎么讲，就是中阴的意识呢还会徘徊在亡者的这个附近，亡者的就是家庭啊这些，最上一次我们临终者里面都会养人的故事里面比较多嘛，那这时候呢，或者是正在就是死去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发心中阴，当中后期现前的一些本尊，在这个阶段这样的时候呢，意识还是在身体里面，但是他已经就是外气内气都断了嘛，所以你可以说他已经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跟他就是做这种的沟通。沟通的时候说，一个是确认现在的状况，因为我们也多次听过人就是没有清楚的了解到自己死去以后呢，还以为自己活着的那种心比较强的。像做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知道我们在睡眠当中做梦一样，还觉得我们是在平时的状态，就类似的。所以一个是说你在做梦，有人告诉你你在做梦，这个很重要。一样的，就告诉他说你已经现在已经离世了，就是已经死了，那现在正在处于这个中阴的过渡期。然后 另外一个是有些时候可能人尤其是对生死有误解的时候，就是说有人在梦当中提醒你说你在做梦的话或许还好一点，但是不一定能够就是觉醒过来，但是梦中至少有一个确认的声音说你在做梦的话或许能够转化梦境，至少就是说能够有提醒的作用。但是说因为我们对生死的偏见，就是对于死的那种的不接受那种心，如果有些就是不愿意就是接受，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这样。所以说接受，如果生死本身是就是很自然的，就是都应该生的背后是死，死的背后是另一面生一样，就是接受现实很重要。那我们有时候日常生活活着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也有不接受这个现状，认不清现状，不接受现实的人很多呀。有些生意失败了，然后不接受现在，不接受这个，然后就是变得一些颓废。然后有一些可能关系，人际关系挫败以后呢，变得就是恍惚，这些都有的。所以应该说认清现实，然后并在这个上面呢就看开，放下。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踏实的稳步的去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人的一次的生命是很怎么讲微不足道的，就是意思说很重要，但是我们曾经游历过整个轮回的每一个角落，上至这个就是人天呢、种种的下堕，就是恶趣，种种的身心都经历过，所以有一点像我们什么风景都见过，什么场面都见过的每一个众生都是这样子，实际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说就是接受目前的这种业和因缘的这种景象，所以说接受现实，告诉他说其实你死了，你应该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这两个点认清了现实，接受了现实以后呢，再做进一步的，你现在有很多机会，不是说你好像死了你就完蛋了那样的，而是说你如果在正确的引导下的话，你会有正确的正面的这种效应，如果就是迷乱加大的话，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后果，所以说在这个上面意思说处在一个生死的十字路口一样，其实蛮关键的一个时间，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每一天何尝不是很关键的一天，谁知道我们生命是能够延续多久，所以但是在生死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呢尤其是重要。所以说那应该怎么样做呢，就是一个是曾经如果你有直观的修行，深远次第的修行的话，你应该以这种的方式来引导，在有正知正见然后就是修行相关的法门。那如果往着不是那么容易一起的话，因为你的信念会影响到他，因为中阴当中有神通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应该自己首先就帮助其他人来就是助念修行的时候，应该就是禅修相应的这些法门。至少现在不是全社会比较接受那种正念的修行嘛，就是让你平静下来。所以当然就佛弟子的话，那你就好好的去按照相应的这种就是有一种提醒的作用一样，没有忘记教授。那包括禅修具体的内容也要有正知正念不放逸的方式来不断的引导，让你自己的身心变得清安，然后内心当中的就是说安住在就是乐受空受明受种种的这些过程，会影响到这个亡者的。所以你心安住在觉性当中，就是如三摩地当中种种这样子呢，如果有一些人是特定的上师本尊上面有特别的训练，这样子的话，你与这种三根本相应的相伴的这样的修行为主来去就是助修，然后应该给他们一种的给亡者一种的希望，不要制造更多的混乱很重要，所以给他们一种类似于就是正面的引导， 给他们一点助力，有一种说对未来有一种充满欢喜和对这些机会的认知，充满了很多这些就是一种愿力啊，一种希望，这样子就是很重要，就是能够往神亲近这些上面。所以说，这个可以是比较重复的，在一些日以继，就是日复一日的某一些引导当中呢，去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的话也是一样念诵这个，因为不同的这个中英教法里面这些词句会有一些特定的这些本尊的一些之力，当然是阿弥陀佛为主的这个修行，所以说阿弥陀佛是，然后又叫这个王者的名字，所以说就是说王者在中英的这个路途当中当中可能看到一些景象，是他就是在活着的时候平时是很难见到的一些景象，有些形象啊，影像啊，这些非常具有冲击力，有些是可能是相貌，就是一些形象呢，非常的就是威严的威猛，或者是剧烈，有些比较就是令人就是不悦的那种丑陋的或者是可怕的这些景象，就像有些人就是意识出现一些幻觉的时候，也有说啊，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什么样的景象啊，有这个无限大的一个脸啊，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出现在我面前，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人会容易，虽然有些心里面能把持得住，其实能知道这个是心的投射，但是另一些人会极其受他的影响，这个要看个人的修行。如果这些时候如果是一个受这些景象的影响的人的话，你告诉他说这些没有任何实有，无实如梦，就是不要落入到贪嗔和很多抵触的情绪当中。你应该就是心生某一种定啊，就是说早有准备，就像你看了一个立体的电影一样，里面就是这么样的声音呢，那么样的光啊，怎么样的墙的这些剧目呈现的时候，其实你还没有忘记说你只是在看这个影院。然后当这个灯亮了，音乐一结束的时候，知道这些都是光和影和编串的这个故事啊，序列的演出一样的。所以或者是断电了，你那个光线那些突然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类似的平时当中呢，其实中音当中的很多训练立体的一些戴眼镜啊，然后里面演绎某一种中音的声音和光的话，现在其实很有具备这种条件。有些人公司呀，他们可以制作整个中音的一些景象的，包括寂蒙本尊，包括生死过程当中的一些各种模型呢，都可能建立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类似于过去有幻灯片嘛，但是现在可以有那种戴上眼镜以后，好像你在亲自经历这些一样，你坐在椅子上，可能有震动啊，有这些声音，当然不能过分就是吓人吧，因为每个人的承受力不一样，但是提前如果做一些训练呢，步步深入的话，应该是有好处的。然后就是这些呢，像我们就是知道一个是投射，心的投射，主要是自心的投射，不是外面的就是事物。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了解到我们在怎么反应。如果你反应的时候就是完全失控了一样，或者是不自主的在反应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完全可以决定的反应的这种的方式，然后心就定下来。所以说也可以进一步想到说，这些光影显现的这些，其实怎么讲呢，是清净的，没有一个哪怕是看着刚才讲的看起来多么就是有具有威胁性的，或者看起来不愿意的某一种景象出现的话，这些因为只是个景象而已， 像幕布当中的呈现的景象，并没有幕布没有任何过失一样，我们应该想到说，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一种，就是种种，怎么讲，就是一种功德的，做多种可能性的那种现象的一种显现而已。所以，从它的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不需要有任何的害怕。而是要去进一步习惯把他们作为一种神圣的那种的像，然后嘛，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就是没有想要躲开啊，很怎么讲呢？虽然知道是假的，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喜欢这些人，最后甚至连这种不喜欢的排斥都没有了。就像我们看到天气当中的天空当中，有时候有这个好的美好的彩云呢。好看的很美好的彩云，另外一些时候可能有乌云呢、啊。但是其实如果你了解懂得欣赏的话，其实彩云和乌云都很美好啊、因为乌云呢，它只是另外一种稍微就比较就是怎么讲呢？威严的这种的显现一样的这个层次比较粗糙的某一种显现，一些是柔和的显现，一样，所以对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根本上面的那种因据啊，就是喜欢不喜欢的那种绝对性的那种的分别心嘛。然后看到这些，时候呢，我们应该心里面呢，就是说保持一种尽量的，就是因为有对。自信清净有信心，对三宝有这种外在的一切都是这种三宝的加持，某一种的你这样的想的话，就像我们人生当中经历某一些顺逆境的时候，有些人就有这种能力说这些都是修行路途上的三宝的加持成就的一个方法方便，所以比较乐意的去接受，所以也没有那么多后生的派生的这些困惑和烦恼。所以这样子的，应该以这种，就是这些都是所有的显现呢，都是具有启发性的，某一些新的投射。所以说，事实上面的具体的影像，其实都是一些假的故事一样的，就是生活也是如此，所以能够轻松的转化这种呈现的任何境，而不会就是困于。就美丑喜恶某一种好恶，这些当中这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阿弥陀佛是，然后也念这个王者的名字，说，因为这上一次回阳人的故事里面也有嘛，就是有常常在前三个星期唯独居多，人死了以后的前三个星期又居多的是说。回到了自己熟悉最熟悉的那个环境和当中，常常一闪念当中又到了另外的世界，一闪念当中又回来了，就是以前的那种的以自己的身体和家庭工作或者某些自己观念的一些事情上面。所以这时候呢，就可能是对于自己的财务的眷恋，或者是说对人的眷恋，或者对财务的执念，种种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珍惜吧，或者是某一些对于自己的收藏品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怎么讲呢，平时最熟悉最常做的那些事情上面呈现这个心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记得说不要执着，这时候你可以告诉我们说，念诵的时候你念到，我们刚才不是说，一个是确认自己的现状，确认接受死亡这件事情，再做出这种修行的抉择，帮助他提起禅修以及就是相关的教法。所以另外一个刚才看到的这些种种像的时候，让他看清放下一样。这时候如果是。不是出现那种光啊这样子的一种形象，而是看到了具体的人啊、亲人啊、爱人啊，或者是 小孩呀，自己的财物啊，衣食住行的一些东西啊，这样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困惑这个王者，因为说他们极其眷恋这个生前的家眷呢，这样的时候甚至造成这些家眷生病啊，这样的情况个别的也有的中因的，所以说对他们你眷恋他们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你眷恋财物，财物也不可能跟着你去且来生来世当中，所以说应该生前修出离心以外，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帮助他，就说不要迷茫，就是你应该信依正法，主导自己的心，就是步入解脱。一切的显现，包括你生前的财物呀，或者是这些呢，就是如同空谷当中的回音一样，已经就是不是你需要执着的东西。就像你在眼前看到了这种海市蜃楼啊，这样子，那这个海市蜃楼消失的时候，你不应该就是期望它一直呈现在你面前。所以你心依于解脱道出世的这种智慧的时候呢，一切各种的财物和人带来的这些困惑，有仇家、冤家和这种恩家，怎么样亲家这些带来的那种情绪呢？就种种的，我还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呢。我要怎么样去主持，就是去公道啊？我那些心呢，就是烟消云散。所以心变得就是像晴朗的虚空一样，比较不执着。所以我们修行人当中，不断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对贪嗔的这个面相，如果我们就是内心打从心底以后有很强烈的贪嗔的话，那是修行人的一种失败。就是说，应该尽量修持，尽量从愿力上面，从度众的平等上面、慈悲心上面。这些上面，当然，你平时的时候，你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所以你去帮助你自己的家人呢，这些当然理所当然。但是从一个更长远的、究竟的角度来讲，修行乃至于生死放下这一切的时候，应该视若就是心外无物一样，就是一切外在的这些假象呢，都是告一段落，所以不应该继续执着。这个不是说你生前你连不用帮助家里人去做一点活呀，或者是应该尽的责任呢，或者是就是衣食住行上面这些你都不用管，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但是真正自己离世的时候，知道了这一段姻缘就是应该告一段落。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就一再可以用这个禅修、禅观、菩提心方式引领这个王者。然后第四个，阿弥陀佛是，然后再一次念到这个王者的名字，就是除了刚才的这个家财啊这些以外，说，或许中音当中发心中音当中也有这些，听到一些很巨大的声音，不仅看到这些光景呢，还如雷贯耳般的那些有些声音，有些声音可能令人生畏，这些呢也一样告诉他说，这些都是幻化的这个回音呢，自己心的这个显象，心换作幻化的，就是幻心的这个自作造作结束的时候呢，其实它也会结束。这种就像我们说水不搅动的时候，就是或者是风停止了以后呢，就是波浪也会停止一样，所以你只要一门心思，不要去是，去管这个外在的相，所以只要修清净心就可以。所以说，认清就是说，这一切不过是心的某一种折射、投射而已。所以应该心专注在这上师三宝的悲智、大能种种的加持上面。所以这样子心自然就能得到转化。然后第五个，嗡嘛呢叭是，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中阴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既不没有就投身，还在漂泊当中的时候， 已经离开了身体，在这样的状态下呢，会有感觉到这个，某一种的孤独呀，或者是说就是，无助呀，一些没有人世间，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四下无人，你在一个山野当中，或者是在空旷的地方，在森林里面，在一个城市里面，但是四下你没有看到一个人，你会感觉到寂寞，或者是。有一种怎么讲呢？凄凉啊，不悦啊，这样的一些感受。所以这时候呢，也是一样，应该内心当中，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话是，就是再进一步，跟他进一步讲说，现在如果感到了某一种的，就是无依无靠啊，一些恐惧啊，这样的时候呢，这个。其实你不需要害怕，你心中应该有法，不要去贪爱某一种的热闹啊。就没有声音的时候，你感觉需要有声音；没有人的时候，你感觉需要人场、人的气场、热闹。所以说好像没有什么造作的对劲，造作惯了还不舒服。所以就像一些人禅修的时候要静下来，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反而念头很多。要你好好想的时候也懒得想，很快就睡着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人的心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叛逆的，或者是，要怎么做，要控制的时候，或者是要引领的时候，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就是你所感受的、听闻、见到的这些，没有一个不是虚妄的，就是这一切都是，刚才讲的一样，就是说，如果自信被搅动的时候，各种声音、各种景象、各种感受都会，就是善恶好坏，就是能满足、能就是不满足的这些，心态都会出现。所以心逢这个不起的话，这些杂念就会消，自然就是消。所以你只需要专注在禅定上面，自信呢就是相应于智慧啊、本觉种种的相关的修法上面。所以这样的话，平静、喜乐，所有的清明都会就不用外在的方式来寻找和压抑种种的，而是你能够从内自然的呈现，在这个境界上面安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在这里，那就是这个五个部分，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记住。这五个部分，如果你有机会帮助自己的父母、家人，或者是任何人有这个离世的时候，就是以他的名字柔和的方式来，就是告诉他，这个引领的一种的方式。生前的话，应该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训练，很重要。如果他对佛法有信心，这样的话，这些上面呢，尤其有力量。然后。另外有些是说，我们上一次投身净土、极乐净土的四音的这个仪轨啊，这些也可以修。有些会念诵，就是极乐愿文啊，或者是普贤行愿品啊，这些方式来帮助亡者。他们很多人对这方面的修法比较熟悉，然后这样去做当然非常好。然后有一些是就是密宗的一些修法，就是度亡的一些仪轨，这些仪轨整套的里面呢，就是有些就是，需要给予那种完整的一个传承啊、这样子，有些要需要有一些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灌顶啊、这样来去修持的一些仪轨。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讲这个部分。上一次那个往生四音的仪轨已经就是讲了嘛，但是往上听课的人里面呢，就是每一个人的发心呢这些不一样，所以需要灌顶的这些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就不讲。其实这个需要，如果作为灌顶的，或者是接受灌顶的，或者给予帮助别人来做密宗的这种引导的话，它必然是需要。直观的一些功德，直观的修行的能力，或者是说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相关的一些训练，所以才可以就是有能力做到，不然的话就是照猫画虎一样，是吧？照虎画猫还是什么样？ 就意思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的话，做的话，意义不大，甚至有些时候可能会产生过失，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引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所以或许是说你是一个比较有修行有成的人，那这么样子，你需要帮助的那个人呢，是或许跟你一样，或者是说他比你就是修的还差一些，那这样子，你也可以就是包括念诵这个祈愿文，包括禅定的引领呢，观修的引领呢，念诵仪轨种种的方式，给就是中阴的这个道路上面呢给予一种的指导。所以，但是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看对方如果是老人家经历非常的就是亡者或者是临终者，就我们说给予特定的临终者的话，那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五个部分的内容嘛。那亡者的话，那临终者的这些上面呢，或者是亡者的话，要看自己。如果有一些人就是年纪也大，体力不支这样的时候，你在旁边说了很多的话，他可能起厌烦的心，或者是他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心力去跟你听你很多话，那这时候就要简略。如果有些人的心很欢喜，希望你多讲的话，那就可以多讲一些。如果心有些里面呢，就好像听的，然后比较吃力、费力，那么这样的话，有些可能你要传达的时候，一些相对比较精要的一些内容，刚好能够启发这个人，因为每个人的启发的点也不一样。像我们所说的一样，有些时候你可能听惯了某一种的。最后就是听多了以后没有感觉了，也有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说你要有些可能对于特定的表述、特定的引领的方式，这样的深受启发。有些时候甚至不用说太多话，在你旁边或者只是轻轻的敲一下某一些就是念诵的这种念一些咒语啊、种子字啊，敲一些法器，可能他心里面就一下子就得到了那种解脱一样宁静了，就是有心被降服了、调服了，就是完全感觉到殊胜自在。所以这样子，这里也要看每个人的状况。所以说，意思说表达的一个方式，内容上面要具有方便善巧，所以要了解死者或者是亡者的临终者的需要。所以，但是整体上面你要有一种的能乐于助人的心，本身不乐于助人的话呢，很难的。所以，借机就是惜缘呢，就是能够帮助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送一程的话，那是特别好的。就像医生的话，他肯定很希望他的病人都从就是病痛当中健康，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在藏传佛教里面经常也有这种的比喻，说像你帮助就是病人的时候，好像是在一脚踏在这个就是下三道的道路上面，一脚踏在也不是就是轮回的道路，一脚踏在解脱道路，甚至一脚踏在这个三恶趣，一脚踏在三善趣一样。那你就是帮助病人的时候，你也要很谨慎的去帮助他。如果你就是说，以药物的方式，有些时候不是故意的，那也没办法的。但是如果你很不小心，然后置人于更多的痛苦当中，甚至误食这些药物、误用这些治疗方案太严重，没有就是缺乏关心以后导致的某些缺乏慈悲心以后导致的那些后果的话，意思说你一脚踏在那个就是下三道当中，就是你可能会滑落那边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一些是说，你只要一用心，你只要上心的话，哪怕是你可能就是技术不够啊、知识不够、做错了，可能但是你的发心是好的，所以可能就是你当然从医学的道德上就是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这样当然好。但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的，需要尝试。所以意思说，你也就是另一方面也是积累功德的机会，解脱以及善德的这个来源，就是帮助病人。 一样帮助亡者的时候，如同过这个激流一样，背着这个一个人过激流，他不能自己过的话，那你有负有某一种的责任，就是把送到彼岸，就是这样子安全的送到彼岸。所以，以这种的心呢，就是我能够帮助别人过，就是过河人的桥，当这个黑暗当中的明灯一样，就是说没有庇护人的庇护依所。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也尽量去帮助能够帮助的人。所以说以前不是讲菩萨看到娑婆世界的众生当中还有布施的对境，还有那种修安忍的对境，他们就非常赞叹说我们就是也其他的一些安乐的地方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烦恼的地方呢，缺乏这样的训练，他们渴望得到某一种的就是帮助别人的机会，帮助其他他众的机会啊，这样。所以我们人世间呢，当然每个人的处境和这些不一样，但是如果遇到了这样的缘分的话，尽量去帮助别人。所以说念诵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就是上百岁了，有80几岁、70几岁，有一些可能本来就活前呢就是快成植物人，或者是老年痴呆症，这样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说，我对他念有什么用啊？他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就是在医院几个月、几年或者是几天当中，完全已经就是昏迷不行了，那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我对着一个木头念和对着一个人念，也好像没有差别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临终者亡者不一定能够清晰，或者是亡者不一定就是他的生死已经离开了的话，他不一定就是在你说话能够听到的范围之内，这个的确有可能的。所以但是他们也可能是清醒的，有些人看起来不会回应，但是不代表他们心不是清醒的。以前也有这样子，就是有很多有些是多少年以后就开始以为是植物人，但是多少年以后因为奇迹的一些缘分，有些是因为找到了别人的某一些善意和那种就是热情啊，怎么样，然后就照顾啊，怎么样的话慢慢醒过来。真实的例子有这样子，就是也许就变成植物人好多年了以后，大概在青少年时候变成植物人，成年以后后来慢慢又那个变好了。上一次澳大利亚有这么一个例子，但是他就是其实他能够知道心是清楚的，知道家里面人怎么怎么样做的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最后他有一个护士，好像照顾他的人就是看他的眼神微微在有一点就反应，其他人就是看的时候没有那么明确，后来就是慢慢恢复了嘛，就是在成年里面再教他怎么怎么样，就恢复到可以沟通的一个地步。所以就意思是说，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好像就没在听你的，好像你对他没用，实际上面他们就是有用的。所以亡者也一样，你不确定他在或者不在，但是我们应该以某一种他在的方式来念，这种的认真一点的心，然后让他们就是他们，你相信他们就是或许能听到的机会是有的，所以以这种的方式来，或者说他们你就是他们以在的方式来，以这种的真诚和用心的方式来念修指导，这个很重要。所以具体的观修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有些他自己比较熟悉中阴的叫法，那这样子呢，就是也，这样子也有就是跟他相应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阿弥陀佛的往生极乐的四因缘的修法仪轨啊，这些很熟悉的话，那就以这种的方式来引导。如果有些人听闻解脱的这种法比较熟悉的话，以这种的方式，那对有信心的话，他不熟的话，你也可以念的，也可以引领这种就是这种方式。如果我们以这个投身极乐净土的四因的这个修法的话，那你当然就是那个根据那个仪轨的话，就是自己虚空前面的观想净土，然后诸尊阿弥陀佛，就是种种无量光的 主尊，然后周边有还会围绕的这个菩萨了、罗汉种种的眷属，然后他们代表这种悲智无量的这种喜乐的来源，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有些我们以后如果你们有发心的话，可以大家一起画一个。我没有现在为止我没有太看到极乐的内容，我们现在这个屏幕上放的这个极乐的净土的唐卡的画像哦，其他的地方这可能就画的比较多嘛，人物比较多，画起来比较难，所以如果看到有很清晰的，或者是以后有机会画一张极乐净土的唐卡画的话，我们就是可以大家一起发心去做一个唐卡画，然后再把它复制以后就是分发给大家。还有一些是特定的，就是以佛菩萨接引王者的那种的画像，非常庄严的。所以汉地那种有些也有，以前去过一些，就老人院有些上面有画，在那个天花板上面，你们睡的时候正好对着。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看到圣尊就是在前面的，就是光照万千，然后来指引。照顾、保护，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往生的这个这种途径啊，然后人心呢，就只要听到这个妙音，看到这个荣光、这荣景接引的这种，之后是没有任何畏惧，没有任何中阴路途的什么这种担心呢、害怕呀这样子，而且带着极其的欢喜心前往极乐净土佛国，然后随着这个念诵咒语啊、祈愿文这样子呢，就是自己内心的安乐、虔诚心，全部都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相应升起，然后安住在这种慈悲和大力的这种心生喜悦自信当中呢，获得见闻的这个菩提心啊，以及这种相应的这个往生四应的这个观想，明观净土啊，这样子就集资金刚这些都已经圆满了，所以自己。就是愿力极其强的一个发心，就看作是整个往生的过程，都是看到任何情景的，都是深受加持、净化自己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说，这种光呢，就是得到加持以后，自己好像就是说余业都清净了，三门净化。然后不仅是就是三门以外，外戚世间的这些一切众生都得到了某一种就是净化和加持，自己能够安住在智慧喜乐当中，所以看到自性清净的一切，了解自性清净的时候，一些诸法，皆是幻象，这些上面有了解呢，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一切显现皆是三宝相，一切都是三宝的加持而引领的一种方式，所以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景象，没有任何念头是你困惑的，所以都是解脱的缘，就是这种。然后另外有一些是说，所以临终者本身就是死去的这个人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你自己修行可能一般般嘛，或者是就但是你也被邀请，或者是你也参加了，自愿去参加了别人，就是离世就是往生，圆寂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那个往生的人或者是离世的，这个呢，就是是本身是很有修行的人，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在台湾有法师，就是20几天、28天还是多少当中呢，安住在这个Totem 这个境界当中，就是失忆或者是意识这样的话应该是，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是你就是平时基本确信他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不需要在他耳朵里面喊说你已经死了呀，怎么怎么样，他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境界能力，所以而且就是说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不代表我们不用修，就是可以修，你也可以修，但是有些是说。 点灯啊这样的时候这样做的也有的，就是你可以就是在这个整个氛围当中。但是之前我们已经讲了嘛，就是其实就是说制造一种祥和的氛围很重要，临终者他有相应的修法，本尊或者是上师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应该就是注意到说他平时念的咒语啊修的法这些相关的一些方式来引领，其实很重要。或者他很信任你，那这样子的话很重要。但是在这个帮助就是具有修行超过自己，或者是他们就是不一定以你来做标准，但是他们修法是修行是很有把握的，那这样子的人来讲的话，就是你给他一种的机会，就是让他们自己完成整个就是临终以及解脱的这个整个道路上面。所以有些人不要就是说叫什么呀，就及时的去动这个身体啊，怎么怎么样，确实或者是大声的这个在附近的吵闹啊，这样子应该有一个比较安静的。但是我们念祈愿完这些时候，也应该就是禅定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距离，带着一种的善愿恭敬心这样去念。所以这些念诵的时候也不需要太复杂，这样子就是专注在一些要点上面然后让临终者以他自己的境界和方式和速度来就是完成整个过程所以说再不要在旁边就是造成干扰就好了，就这个意思。所以在整个过程，这个是有可以有观察的方法，但是就是说有一些高僧入定的话需要专门去观察。有些人会就是体温上面刚刚离世的时候会看大概是不是有体温啊这些，但是医生呢，因为有些是住院当中往生的，这样子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有些在住院当中，以前有一位法师说住院当中，他说我要离世了，他要坐起来，但是医生不让他坐起来，硬要把他压下去，所以这样的就有点就是本来可能是一个入定的姿势，结果是一种半躺的那种。对，一护士现在也是好心的，他也不是那种恶，但是对弟子来讲的话有点可惜，觉得就护士不懂嘛，但是他们有在医院里面有某一种权利，所以没有办法。对，其实对法师来讲没有什么影响。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就是说不要尽量不要去到处动这个法师的身体，或者是他一生愿意以某一种方式姿势视姿睡卧的种种方式，或者是禅定的方式，这样的话 你不要刻意的去改变他。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就是喧闹说应该怎么样做，应该是那样做，这些不用说，就是你就让法师自己的方式来让他就是在几天或者是多少天里面尽量，然后再从以某一种很亲近的方式来接近，包括里面呢就是保持某一种的相合这样子。有些有这种亲就是点一些特别的香啊，那然后观察整个神色呀，这样的时候有些有修行的话，他可以在算他的一些日子呀，然后什么什么样的时间让他出地呢，就是时日上面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有就是让他出定的那种的仪式和就这种的怎么样方法。所以我说完全不知道的话，就不要去乱动就可以。所以说这种临终死亡就结束之前呢，就是保持距离，让他自己完成。如果你在就是很明显的看到法师已经出定了，就是比如说入定的时候坐着的时候头是稍微向下倾，但是头不会掉下来的。如果头都掉下来的这种的话，那可能就就是另外一个就是鼻孔里面我们说的这个清鼻涕一个流血的这个刚流出来，说明就出定了。 这一般都很明显的，或者是有些就本来是禅定的姿势就垮掉了，就这个姿势。所以说这样子呢，那你之后呢，就在旁边呢念呢，大声念的这些都没关系。这时候人已经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了。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帮助别人的，机缘呢，这些都是自己好好的去思维，生命无常，轮回就是很短暂，轮回当中的很多挣扎呀、争斗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没有意义。就是死亡，尤其是揭露这个无常的本性，然后启发我们去说，不要就是单止于这种堕落和轮回的这些诸相当中，应该去修出世的这种道路，极其重要的解脱道。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看到，生死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就看生死也是看个表面，看个世俗的这个层面，是吧？这个哭了，那个家里的这个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就后事怎么处理的呀？天天说这些，但是也是尤其是世俗的方式在讨论说怎么样办这个丧事办得好不好，一些有没有办成喜事嘛，办成，反正那些上面的一些讲究吧。但是我们如果仅是看外向的这些好坏，或者是有没有太多人来呀，是热闹不热闹那种喜丧嘛，还是一种不吉祥的怎么样，有什么特别？这些其实应该我们应该更看到轮回的本质，每个人生命的无常。其实这些棺材的质量啊，那些无所谓，其实没那么重要。选的目的，有些人一直在争吵这些东西。所以，但是我们意思是说，不能把生死看作是那种习以为常的一个现象。虽然生死是一直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说，对每一个生命来讲的话，就是生死都很重要，都是很好的一种增长、提升、修行的机会。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这里面有风险，也有机会，就是生死当中活着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说，怎么讲呢？不要让，就是生死看惯了以后，盲目了修行的这个道路，修行的这个会就是文思修的生慧的这个道路上面哦，就是我们应该想到说其实有些外向上面我们看不到，就像外向上面我们不能，大多数人来讲没有他心通的话，不能解读别人的心，但是每个人的心当中有这个快乐、苦乐，或者是智愚、智慧，或者是有些可能咸鱼这些上面的有些差别吧。所以一样，你是可以帮助他们，就是从痛苦走向安乐，从愚痴走向智慧这样子。在多方的因缘的善缘下，所以这个就是帮助临终者，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结缘的机会，因为那些时间呢很关键，所以说你这种慈悲心某一种的方式。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聚集，就是很好的未来世的因缘，既是亡者的好的因缘，也是助亡者、助往生者的一些功德因缘的一种积累的最好的时间，也是对别人最关要的时候。就像有个人在悬崖上面，你把他拉上来的话，那可能他觉得有救命之恩了。所以类似的，就是对别人有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意思说，自己受教然后也了解明确了修行的一些重点，因为也得到了一些训练的这种增长机会，就是训练越来越变得纯熟，能够自利利他，所以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根本上面，当然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通过这方面的一些训练和了解来讲，调伏我们自己的三毒五毒，知道就是贪嗔这些是堕落的，或者是说没有不加管束，或者是不知道本性的这个贪嗔的话，没有能力转化的话，他们会变成我们迷惑、恐惧和痛苦的来源。所以，如果我们对他们 就是对这种形象表现和这种本质有足够的了解和训练的话，那这个就是从迷途走向觉醒，会获得就是从痛苦那转化为这个喜乐，然后一切纷扰变成平静的这个路都在这个方向上面，所以修行的这个方向上面，所以自己平时的时候调伏心，然后这个极其重要，不论是帮助自己或者帮助别人怎么样。时间也差不多，然后我们说另外一些是真科这个临终助念的，或者是帮助，不论是远距离，有些人说啊我不在身边的话我没有办法助念，也不是。你可以去那个临终的这个场所呀，医院啊，或者是某些家里啊，怎么样的，但是你也可以远距离的念诵。最重要的是说，有些人在这个临终者的旁边的话，一个是不论是家人助手这些，他们应该保持一种的平静镇定很重要。之前我们讲过嘛，就是在文化地域这些不同，有些就是弄得很热闹，非常的嘈杂，甚至杀鸡杀牛杀羊这样子，就要弄得丰盛，像过年一样。有些地方又哭闹又闹，就是又是抱尸体，怎么怎么样，就很麻烦。有些就是刚死不久的时候就扔进火炉里面，这样，也不能说扔吧，就推进了。所以说这些的话也要小心。就是作为有机会的话，有些就是家里这个人那个人之间又不同意，又形成纷争，然后。这样这些都有一些问题，但是第一个是说，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尽量让大家都保持一种平静。所以有些人过分的悲伤，这样能理解，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说，也想到说，最终要依赖佛法，然后做善事，哪怕是只是去，就是做一些些微的这个善事，然后去放生啊，或者是一些功德也很大，所以你以某种王者的名字来，就是做一些善事，而不只是说在那边哭鼻子那种。然后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会就比较有，因为有事情要做呀，这样有很多就方法呀，这样的话，你心里面会获得安慰、安乐，就是也会觉得对王者有那种交代。如果你只是哭的话，觉得就王者不在了，你自己在哭，就是两件痛苦的事情。然后，临终者如果生前很不喜欢的人的话，你也许不应该叫到旁边来，或者他们之间有矛盾啊，怎么样很严重的话，或许让他远，就是暂时不要接近的话，这样好一点。就是帮助助念的人很多，应该是他的要好的朋友啊，或者是他自己就是有信心的上师呀、法师呀，或者是也许他不认识，但是是一些大家觉得应该是比较忠心的，或者是善良的这种的人，所以说这个，然后按照就是七窍或者九孔这个当中的离开意识的差别呢，我们应该念诵的时候应该从这个上位，头部或者是这些来念诵，不要去下半身去碰触王者的话。所以说所以不要，尽量不要碰触就是王者的这个下半身，以免他如果在，尤其是在这个离世的整个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那我们讲破法的时候已经讲了这几个，这些内容，就是应该为什么呀，不应该，就是那些孔当中相对应的一些中阴教法当中讲的讲解。所以主要的意思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就是生死应该从中脉当中离开，梵顶穴当中离开，所以说，靠近他的上半身，再朝着他的这个头部的方向的话，他一年中集中在那个方向，甚至以前我们说，有时候轻轻的有些拍打的这种，就是往快正在走的这种，外气内气断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些做法，所以。那如果你要放一些就是照片啊，或者是放一些你觉得王者可能会就是产生恭敬心，产生欢喜心的一些就是三宝或者是这种殊胜的对境，用 法器这些照相片或者是这样的，应该再往头顶的这个往向上上面这个上半部分上面放，不要往脚下往朝下的那个地方放。或者是说直接对着头顶有困难的话，就是肩膀啊，反正高处吧，应该是这个方向。头部在这个顶方怎么样？因为眼睛就后来就先是眼睛闭上了，眼睛失灵了以后之后就其实不是用这个眼睛看嘛，但是意识离体的这个方向主要说的是。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临终的人刚刚去世的可能就开始翻箱倒柜，然后把临终者的任何就是私人的这些东西都翻出来，日记也好或者是财产也好，到处分啊瓜分啊到处卖啊，这样那些也要就是不要着急，就是先就是让一些有经验的人去看，说他还是在尤其前面的一些天的话，那生前要告诉他说，或许你如果有些人能接受这种的，有些可能就是还不能告诉他你要去世怎么样，但是有些人就是自己有交代，那之后他又愿意跟你沟通说将来怎么去做，那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那说这个要去这个在寺庙里面做怎么怎么样的事情呢，请某一个法师，那你尽量按照他的方式来做，这个供养给谁怎么怎么样，那你也要这样做。如果没有这个交代的话，你可以做，但是这个上面呢就是就各属于个人的一些东西啊，这些时候尽量不要就是着急去动这样子。就是他原来怎么放的就这样放着，放一段时间。然后有些是说特定的，你觉得他绝对会认同这个你的做法的，那你可以做，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动，但是尽量不要乱做乱动。我们世间当中人已经习惯了这些，有些可能早就放下了，这些无所谓了。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很那个计较的，所以这样的话你要看。然后另外就是说活着的时候就是给予加持灌顶，然后就是离世的时候也一样，就是怎么样处理的时候，就是离世处理尸体，这些时候也有一些特定的方法，包括说就是给他活着的时候就是见闻解脱呀、触解脱呀，或者是一些甘露丸呐，就是穿戴的一些加持品呢，这些上面呢也可以给予这种他自己喜欢的这些给带在身上，有些是这种像六道金刚咒啊这些，有些一辈子带在身上有一直续啊这些，在这那你就是不要在那上面就是乱做乱动，就是主要是给他就是。见闻处这些解脱的相关的加持品有的话，你就是根据时的适合的时间呢，就给他。然后，就是离开身体，你那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确信了，也可以说保存的时间条件这些当尸体这些上面呢，就身体呢就也可以有相当的这个圆满的一些做法，所以之后。如果是说觉得现在已经这个尸体呢变成了就是纯粹的一个尸体这样子，但是按照某一种的仪式来讲的话，人离世了，离开了这个尸体，在藏地的这种做法天葬，有些人不理解，但是很多人其实很喜欢天葬，他们生前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望，说希望我就是把我的身体呢就是供给这个饥饿的众生。尤其是在藏地一个传说当中说，那些我们所说秃鹫嘛，秃鹫是说它不主动的攻击去猎杀动物，这个是你在山上啊牧人呢、就是秃鹫很多嘛，你没有见过那个他们主动去吃活的呀，把那个老鼠弄死呀，或者兔子弄死呀，他们不是这样的动物，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呢，就是说秃鹫有缺少食物的时候，尤其是一些春天的时候，他说他会一天当中，当然这个是说法了，这没有什么科学证据，但是说他会昏厥好几次，说因为饥饿而就是非常的难受这个意思，所以给予他们果腹现身的话就巨大的这个意义， 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甚至以前说赞叹就是菩萨，像马明菩萨呀，或者是佛陀的舍身饲虎啊、格如威音啊，这些时候都是不可思议的善行。我们活的时候做不到，但是死了以后，这个就是过去也吃了很多生命，也就是用了很多生命的皮毛，这些种种的。那这个身体呢，我们就是就是献给其他的生命，那这个是可以做的。但对另外一些人讲的话，那个很恐怖呀，应该就是要保护这个生命的身体啊、尸体啊，要打扮啊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根据随个人的地方的习惯去做啊、但是要尊重这个身体。我们在献就是给秃鹫的时候，并没有意思是这个身体很讨厌嘛，或者是就是说不尊重这个死人嘛，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就是一种无私的这种不留恋、不执着的那种奉献嘛。但是没有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你就说，就是对死亡的尸体不要害怕，不要去排斥，哪怕是有一些味道，或者是有可能有亡者那种的，不要有尸斑呐、这些的，不要害怕。以前时间放久了一点，然后有以前我记得下扎仁波切他的弟子说某某人去世了，你说放多少天？但是这个天气这么热，那尸体会坏掉啊。那下扎仁波切就跟他说。那坏掉就坏掉，你又不用吃，你不用那么心急，不用就是怎么样，就担心它坏掉，也坏掉也没事。就稍微就是保存一下，你也不要那个，就是一点都不能保存那种。然后，我们在藏地的话，就是主要是选一个特定的时间，包括前面做的法事，然后就是不论有些是喜欢火化，有些是身体有特别的病，或者是就是很小的孩子呀，或者是有些那种的话，那你可能会做火化呀。有可能有些高僧大德也会做火化，所以火化的时候，就是当然有些人说七七四十九天念经，是不是49天以后才处理这个尸体？不是这样子，就是要看这个有一些根据历算来算，那有些是看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跟这个法师的有些有修行没有修行的差别来处理，看这个情况。所以说，如果就以前的基本上能放个静静的放个3天，或者是说前3个星期，或者是有一些做的，当然冬天的话就没问题，夏天可能不方便或者是怎么样，放的时候也一样。基本上如果能保持3天的话，那也很好的。有些地方呢，可能死了几个小时就被。甚至内气有没有断都不知道，这时候都已经觉得宣布脑死亡、心死亡，就赶紧抬过去怎么样子？所以可能火化的话不会就是那么快，但是几个小时、一天可能，但是如果能放个3天呢，以上是不是甚至更多一点呢？可能是很好的条件具备的话，如果条件不具备的话，也不要害怕，就是说。像之前念诵的一样，你已经死了，就是告诉他说你应该确认这个，不要执着这个亲人啊、尸体啊这些上面身体，不要执着这些，只是这种四大的这种和合而已。所以，有一种告诉他说，好像就是这个已经就是身外之物，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话，他们也能接受。说有些生前有意愿说，就是火化这个尸气撒在这里，骨灰撒在这里，撒在那里这样子，所以就。有个那种的，就是类似于一种的心，或者是语言的一种的沟通和让他接受和这种了解，这件事情的一个发生。所以知道和不知道有很大的差别，说和不说，念和不念也有差别。尊重，比如说以前有一些地方的人习惯，在藏地也有这个习惯，你去一个山里面就是割草或者是取木。木头的时候，你也会哪怕是喝一些水的时候，以前这是传统的一个文化吧，就也会说，就是就是在这边的，就是那种森林的话，就是这边所居的任何生命，就是我来就是借一些东西啊，或者是说取一些东西，这个我要给你们就是做一个认知啊，就确知说我在这里取这些东西，我。像开就像他们做一种的沟通吧，就其他的生命，或者是说，基于这方的这种，就是神也好，或者是徒弟也好，反正就是这类的有这种做法， 所以这个不是强盗，不是偷东西，而是只是就是说赐予的，或者是说给予的一个，借用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有些时候说借用的是不是要返还，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实际上让其他人这个本身是一个土地，大家都有在这里，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给予一种的尊重心，所以这种的，如果是砍木头啊，这些时候也就是也会有某一种的这种的就是怎么讲呢，一种的说的一些宋词一样的念诵，但是这可能在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可能不是那么就是这些当中，但是说像就是跟王者做一些某一种的沟通还是很重要，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内容。所以但是这最主要的是说这个助念的人和其他的家长，有些不同的信仰的人，或者是排斥信仰的人，或者排斥佛教不排斥喜欢的，有这些比较复杂的情景的话，大家之间不要发生矛盾是很关键的。然后如果有些要一定要坚持用别的方式的话，其实最主要是个人的几种心意和观修为主的。如果一些外向上面的具体做法，就是要大家协商来解决。有些是他们很愿意就是以你的方式来做，有些可能他们有自己的其他的方式，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最主要是不起纷争和这些冲突为主。所以基本上助念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么多。所以这些其实有些是琐碎的一些事情，但是其实还是应该就是能够理解到，有些人说我要就是帮助一些人，但是我心里面完全没有这个任何一些基本的准则与方向，那这样的话就是经常也许你可以听我们的录音课，或者有些人急需这样的一些建议，但是他不知道的话，或许你也可以推荐给别的人。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也要发一个好的善心，然后念诵七遍唵嘛呢叭咪吽，这样我们就结束。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哇是，唵嘛呢叭哇是，唵嘛呢叭哇是，唵嘛呢叭哇是，唵嘛呢叭哇是，唵嘛呢叭哇是，唵嘛呢叭哇是。Da da da song de ra ye ge za jin ye song ba ge ma ji de san qian da jia song ji duo bi jie mo ci fu yi de yi qie zhi cui fu yi qie guo huan di sheng lao bing si you bo tao yuan du you hai zhu you qing祝大家身心安乐扎西多了。